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就是我们现在因为12月10号之后，澳洲的社交媒体它就是说16岁以下的用户，他们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账号会被删除，是吗？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它是从，通俗的很多人会叫它为 social media ban，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哈，我个人会叫它，不是很好听，但叫它 selected social media account delay。首先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它并不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会让16岁以下的孩子禁用，所以它是一个 selected。现在这个 list，还没有完全，它是 dynamic 的，它不是一个 fixed 的，所以它的这个 list 还会可能会继续扩，也有可能会缩减，我们不知道。其次，它并不是说16岁以下的儿童不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而是不能创建和保留账号。所以它其实针对于有些平台，像 Facebook、像 Instagram，其实你没有 account 的话，没有账号其实是很难用的。但是针对另外一些其他的平台，像 TikTok。像 X，也就是以前的 Twitter，其实没有账号你还是可以用，所以它这个不是说不让你去用，而是不让你去建立你的 account。所以像您刚才的问题里，其实是的，现在其实平台已经在开始，针对他们认为是16岁以下儿童的这个账号，来进行一些处理。比方说，我看新闻那个 Meta，昨天还是前天，刚刚把这个刚刚针对他们16岁以下儿童的这个账号，就他们认为啊，根据他们的大数据分析，认为是16岁以下儿童的账号的这些人发了一个 message，就说，我们从12月4号开始，你的账号可能就要被删除，也不是删除，他会保留你的信息，但你就不能再 access，直到你16岁以后，你还可以再回来继续使用它。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它。我觉得它是更多的是针对这个账号，而不是 social media 本身。然后最后一个，为什么说是 delay 呢？其实 eSafety 的官方也说它不是一个 ban，它是一个 delay，就是说不是不给你用，而是你到16岁以后才可以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话有助于这个家长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再多花一些时间教孩子如何能够更安全的、负责任的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因为本身对于大部分这些平台来说，他们平台的这个要求就是13岁以上才可以有账号的，所以其实就是澳洲的政府的这个新的立法是把这个13岁提升到了16岁，同时有一些对平台有更严格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样说起来，它的这个内容会更明确一些，对。
那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他的原因
我
是
觉
什
得这个要
么？
分是，对，我觉得这可能要分它的，就是说，公开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和可能它其他的一些原因，我们只能从公开的一些文件和信息里面去了解它背后的这个 rationale 或者 motivation 是什么。那从 eSafety 的官网上的角度，它提到了两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 pressures，一个是 risks。那这个是他们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立法的这么一个主要原因。那 pressures 指的是，他们认为现在的很多青少年在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由于平台本身的一个设计，他们会花不自主的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他们会不自觉的就想要去回复信息，不自觉的想要去看更多的内容，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对青少年的心理上会有一定的压力或者有一定的不控性。那第二个原因，他们给的就是这个 risks，其实更多的就指的就是内容层面的这个风险，包括有一些 harmful 的这个 content，对吧？有害的这些内容，或者是一些事件，比方说这个我们说的网络霸凌，其实 eSafety 也有提到，所以他的给出的一个解释是这样的一个立法，他们认为是可以在这两个层面能够帮助到青少年或者帮助到儿童去，更好的有助于他们的 health，有助于他们的健康和 well-being 的。
那我其实，在听到就是说这样就是比如说跟你这样的对话之后，我自己心里就是可能也是跟第二个问题有关系的，就是其实也许他们这个立法的背后，他们已经做了一个假设，就是 assumption，就是说社交媒体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不好的，是吗？他们其实只有
对，
这
这个
个。
是没错。其实这个立法本身的，我觉得背后的一个考量就是社交媒体平台的这么一个 harm，对不对？它的伤害对于儿童的伤害，其实我们从当时这个总理宣布这个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概，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记得当时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回到这个 footy ground，对吧？不要去整天就玩手机啊，看社交媒体。其实很多时候，这两个事情是被放在一个非常对立面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社交媒体平台是会对青少年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才需要禁止他们使用。但是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这个研究。更加的是强调这个，当然不是否认这个 harm，我们不否认就是可能的提到的，包括 e-safety 说到的这个压力和风险，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一味的强调这个伤害的话，其实会忽略，这个数字科技 in general 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可以带来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建立社交关系，然后在缓解一定压力的这个上面是，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也就是说，因为比如说像社交媒体，像现在青少年他其实是大量的使用的嘛，就是他用使用的是非常频繁，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需求的，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满足了他们某些方面的一些需求，所以才会这么 popular。
我相信是的。从这个立法本身哈，我觉得它针对的群体就不是青少年，就是或者是儿童。其实这个立法本身针对的是父母，是家庭。青少年只是他们管理的，儿童只是他们管理的一个对象，而并不是这个政策本身针对的群体。这个立法的本身针对的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们，因为这个社会层面的这种焦虑，针对这个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么一个焦虑，所以出现了这么一个立法。但是儿童本身的声音，或者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也好，想法也好，需求也好。我觉得在这个立法的讨论，就至少到现在为止的讨论中，其实是没有被，足够重视的。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可能现在有广泛的这种学者的讨论，也是说，就是儿童的声音到底在哪里？就是你要去禁止他们使用，你有没有去问过他们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像您说的，就是如果他们有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地方，其实是很难去让社会也好，或者让政府也好，听到他们的声音。
也就是说，你们的就是说学者们研究或者讨论，其实现在也是有发现说，社交媒体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对，其实，这个好处一定是存在的，就是有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不管是澳洲的也好，或者是全球的，像英国的，其实都在寻求一个 balance，一个平衡，就是在强调可能存在的风险的同时，要认可这个，不管是社交媒体也好，或者说我们更广泛的互联网，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帮助或者一些机会，怎么说？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们暂且称它为 social media ban 哈，这个立法，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让儿童，能够接触到这些平台的话，那你的，一个 assumption 就是他们到了16岁就自己就会用了，那突然就会合理的这个负责任的使用这个平台，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他并没有去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program 也好，去积极的教育我们的孩子怎么去使用这些平台，而是只是一刀切的把他们就禁止创立这个自己的账号，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同时像我说的，就是他并没有去考虑到这个，这些平台也好，或者是这些服务也好，对于青少年的这么一个帮助，我觉得这个其实针对我们，因为我知道这是 SBS Mandarin 啊，其实针对我们移民群体，会更加的显著一些，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孩子也好，或者是这个家庭也好，刚刚来到。澳洲，它其实是非常需要这些平台，比方说和国内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保持这样的联系，或者和当地去建立更深的连接。其实这样的这种需求也好，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立法当中，并没有被足够的重视。
对，就让我想起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这个需求它是不会消失的，就是它只会用从好像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出来。
没错，就像我说的，因为它并不是进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那从年轻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们可以有100种方法去 get around 这个立法。其实我们从有些例子当中也能看到，其实年轻人并不是说你让他不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一定去不做的。首先平台只有这些，现被限制的平台只有这些，他们可以去其他的平台去开发新的账号也好，或者是资源也好，对吧？其次，即使是在这些所谓的 age restricted social media platform 上面，其实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讨论，就是说年轻人已经开始，不管是用 VPN 也好啊，或者是建立这个假的账户也好啊，什么，他们已经开始去做着手做准备，尤其是那些现在已经有社交媒体平台账号的年轻人，比方说14岁、15岁的这一批年轻人，其实他们已经开始做有所准备，所以其实就是你这个禁用的本身，就像你说的，它没有去解决掉这个青少年使用他们的这么一个需求，所以他们会寻找其他的这种替代方案。那稍微我再加一点哈，就是说，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是风险会更大的，因为没有被列在这些列表上的平台，其实他们的监管怎么做，那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说，政府会不会给他们也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们去尽可能的保护儿童的安全，在他们平台上的安全，以及现有的这些在这个列表上的这些平台，他们会不会就只把精力放在怎么去禁用年轻人创立账号上，而不去实实在在的思考这些平台怎么能够做到更加的 child friendly，更加的 child safe？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我们说叫做 unintended consequence。
那听起来，其实这个政策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
就我现在参加的比较多的讨论来看的话，它的争议性是不小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认可政府想要保护儿童，权益安全的这么一个考虑，但是这个一刀切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ban 也好，或者是 delay 也好，能不能做到政府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争议。
那就说像现在，比如说他。取消了，就是说有了这个，就是不让他们用社交媒体了的话，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现在也不太清楚之后会有什么影响，是吗？就是。
对，我觉得其实比较难说哈，因为像我刚才说的，可能短期来说，对于已有这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年轻人的话，其实他们不一定会就这么乖乖的听话就不用了，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种方法去想要继续使用。但是对于我觉得可能更大的挑战，反而是对于家庭和学校以及我们社区工作者来说，其实这个挑战反而是更大的。首先，从家庭层面，对于父母来说，我知道其实很多父母是从原则上来说是支持这样的政策的，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这个政策可能会带来的新的问题。比方说，我们说这种所谓的家庭矛盾也好，或者说，当孩子失去了这些平台的这个使用的使用的权利的话，其实家长有时候会需要做更多的时间去，帮助孩子找到合适的事情去做，以及家长怎么可以在，所谓的就是16岁以前去帮助这些儿童更好的了解互联网，更好的理解社交媒体的作用，以及怎么样去使用社交媒体。其实这个工作量可能反而会增大。当然，我知道政府其实有在像 eSafety，他们有在网站上面说，他们的目的其实不是给家庭去增加这种工作量，而是把这个责任放到平台上面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家长的工作量会不会增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去观察的，这么一个事情。另外，以后我觉得对于这个学校和这个社区工作来说，可能工作量也会增大，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尤其像社区工作者，是他们去联系一些儿童或者青少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如果他们不能再有账号以后，那这个联系工作可能就会需要去改变。那这些工作者可能需要去找其他的平台去替代，或者需要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去面对面的交流，或者通过家庭去找到这些青少年或者儿童。那其实可能在这一上面工作量也会增加。那他们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支持，不管是资金的支持还是资源的支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